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先祷告吧，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做儿女后嗣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祷告，奉你的名聚集，领受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可以彼此激励，使我们可以彼此劝勉，努力行善，完成你对我们的教导。感谢你，求你也带领我们今天对于马太福音的查考，让我们格外的来感恩纪念主，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都拿到那个讲义了吗？有一页纸的讲义，是正反两面的。对，是今天我们会看，主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耶稣的受洗与耶稣的受试探。对，我想帮助我们熟悉一下经文，我们先翻到这边好不好？我们可以简单来读一下。OK，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一节开始来读吧，好吗？要不我们一起来轻声读吧。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七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相信大家对这段圣经都很熟。然后，我们会延续这个福音书的传统，我们要来看一看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对于旧约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回应。对，首先我们来看，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了这个故事的背景。说耶稣从耶利利下了，加利利下来到约旦河边要受约翰的洗。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作者要很清楚的把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做一个区分，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洗礼有什么理解，觉得洗礼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是不是有洗礼？ OK， yeah， 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简单的教导关于洗礼的意义。还有单张吗？底下段墙还有单，还有多的啊。 OK， 好，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对洗礼的意义好吗？不用很整全，但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随便就站在你的位置上就说就好了，也不用站起来。Jimmy，OK，
那你不经过那个洗礼的话，就说他呢，哎，不是那个基督徒了，还没变成基督徒，起码受洗的话，我觉得就说，哎，那个你是变成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正式的基督徒。
OK，
哎，你想象受洗的时候，那个受洗后才是真正是第一天。办完其他那个就是洗净你的罪了什么之类的。
OK， yeah， 谢谢 Jimmy。 Jimmy， 我就总结一下，如果总结的不对的话你可以纠正我，说洗礼是一个信徒的标记，洗礼是任何一个扯旧重生的基督徒应尽的一个礼仪。事实上 洗礼和圣餐礼是新教基督教新教唯一的两个圣礼，对吧？跟在宗教改革时期，叫天主教有很多的东西，叫圣人、圣徒、圣物、圣器和圣礼，对吧？天主教有太多这样的仪式，有比如万福礼、加冕礼、祝圣礼，对吗？包括他们的婴儿洗礼跟后来的坚信礼，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礼仪被他们是都当作是基督教的一个礼仪。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了按照新约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只有两个是他吩咐教会要去遵守的，一个是圣餐，今天我们见了，另外一个就是洗礼，对吗？我们都可以找到为什么我们说圣餐洗礼是神清楚的告诫教会要去做的。我们从可以想到哪些经文来想到这个，对吧？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反复提的马太福音28:18-20大使命，对吧？然而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吧？所以施洗是教会的核心使命之一，也是一个教会的标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洗礼的认识可能不太一样。约翰的洗他强调的是什么？啊，对，约翰的洗强调的是悔改，对吗？但是他说我们刚才额外读了11-12，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将来要来那位更有能力的人，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在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对吗？水可以洗净一般性的一些污垢，对吗？可以让我们的衣服变得白，可以让我们肮脏的身体可以变得干净，可是要真正除罪的话，水的洗远远是不够的，对吗？他说要等候那位将要有能力的来用圣灵与火施洗。很明显我们知道这位人就是马上就要出场的这位耶稣，对吗？在罗马书的6，保罗就是重新的会回到这个约翰的洗跟圣灵耶稣的洗圣灵的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6，我们来看一下好吗？第三节到第七节，好吗？罗马书6:3-7，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还有，然后我们先暂时先停在这吧。在这边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他强调说圣灵洗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指向的就是说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用圣灵被圣灵的力量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了，就归在我们的头上，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对吧？耶稣的死十字架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可是圣灵使这个古旧的福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发生功效，对吗？这是三位一体神借着这个救赎工作的一个体现。你想想看，在约翰那个年代为什么他要受洗礼啊？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新约跟旧约之间这300年的空档里面，有很多的文字记载是讲到当时犹太教他们是怎么样来用洗礼的，甚至在耶稣来临之前就有洗礼的观念，对吗？这些人为什么要领受洗礼？因为很容易理解，你像那个水中的仪式，对吗？倒在水下面被人抬起来，这个很直观的一个象征。象征是什么？就是要向罪己的老我告别，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对吗？象征着要向罪死，要向义而活，这样的一个生命，对吗？所以愿意那个时候的洗礼不像今天绝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封闭的教堂里面，在一个人造的池子里面，那个时候的洗礼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在 户外的河流里面，江河江海里面，对吧？所以什么样的人愿意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当着大家的面去洗礼啊？你可以猜得出来的，对吧？是对自己的罪厌恶弃绝，愿意公开的立志悔改的人，对吗？我有个朋友，他80年代末的时候他住在东欧，住在罗马尼亚，89年和90年是东欧颜色革命巨变的时候，基本上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从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到后来的俄罗斯，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推翻了共产主义的暴政，对吧？他说他很有意思，那些年教堂重新的被打开，成千上万人就涌到教堂里面去，要去重新的做弥撒，很多天主教影响的国家里面要去读圣经。他说他那时候开车从东欧往德国走，路过很多国家，就看见有人排着长队在河边等着祭司给他们洗受洗。对，如果你是个陌生的人，没有去过教堂，不太理解洗礼什么意思，你看到那样场景，你会作何感想啊？你会觉得这些人很有宗教情感，对吗？哇，这些人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对吧？这是洗礼给我们的第一个直观的印象来的。然后，可是耶稣的洗跟约翰的洗不一样，约翰的洗是呼召人悔改，对吗？可是耶稣的洗是好像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来的，它不单只是一个悔改的洗，而且它是一个有能力去使人罪得赦免的一个洗，对吗？是圣灵的功效的洗。对，然后关于洗礼，因为今天这不是我们主要题目，可是我想在这边简单提一提。绝大部分的老鼠吗？不是，我以为是老鼠，没关系，我们不受它影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教的内部阵营里面，我们对于洗礼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有很多基督徒觉得洗礼只是新约才有的，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约的一个教会的操练。有多少人觉得洗礼是新约才有的？OK， 有多少人觉得旧约就有洗礼 ？OK， 举手的人先别放下来。我想请几个代表，旧约里面什么地方告诉你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有洗礼？那是出埃及啊，你怎么能灵异解经把它理解成洗礼呢？谁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对吧？你可以带我们翻一下吗？我是有意这样问你的，因为如果我们找不到经文的证据，只是我们自己来发挥的话，我们就要回答别人这样的质疑，对吗？大家可以找一下。记得好像是第四章左右，可是我没看到。要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对吧？没关系，我待会想想，如果找到的话我再想你。在他大概那句经文讲的意思是说，你们的祖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既在云中和红海中受了洗，就进入了主所应许的安息。在加拉太书里面同样也有，他把新约的洗礼跟旧约的割礼做一个并列和对比来的。你知道整个犹太民族犹太教建立在这个割礼的基础上， 歌里是一个人好像是进入与神的盟约，可以被称为是属神的子民的一个标记，对吧？凡是家里面的男生到了第八日的时候都要按照礼仪去行割礼，对吗？割礼从本人来讲的话其实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神会给人这样一个要求，对吗？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所有出埃及归入他盟约的子民为止，对吗？到了新约时代里面，很明显这个犹太教的礼成了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之间矛盾的一个核心，对吗？直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重新把洗礼跟这个神与旧约犹太人立约的标记啊做一个并列。他说其实洗礼是新约的割礼，对。所以他强调是什么呢？其实浸信会大家可能听说过，对吧？作为代表的，他们觉得洗礼首要的是一个信徒信心的一个标志，这样很能够容易理解的，说只有一个真的蒙恩得救悔改的罪人才愿意去接受洗礼，所以当一个人提出一个洗礼的请求的时候，教会应该按照一个信徒的标准去审核他造就他，对吗？甚至要有面试，要有这种洗礼班的这个要求。所以绝大部分的浸信会到今天，我不知道了，可能也比较杂，因为浸信会现在比较杂，传统的浸信会他们受荷兰的重洗派的影响，可能大家听说过这些人，他们是在天主教文化影响下的欧洲长大的，因为天主教是实行婴儿洗礼的，对吗？只要你是一个你的父母，甚至到后来就只要你父母的双方中间有一个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可以要求教会申请教会给你的儿女受洗，对吗？就是说使你的儿女进入到这个蒙祝福的与神盟约的关系底下。可是造来了一个实际的影响，就是说很多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文化基督教现象，对吗？绝大部分人按照这个教会的登记入册来说都是受洗的信徒来着，可事实上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重生，甚至没有教会生活。荷兰的重洗派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是坚持，就一个人到了成年以后的时候需要有第二次洗，第二次受洗，就是他真的就是悔改的时候，明白自己幼年时候他的那个父母的宣告明白教义了以后及时重洗。可是在那个年代里面有另外一派反对的声音，是以加尔文为代表的，这个接受宗教改革精神的，就改革宗的神学。他说重洗派弄错了什么呢？因为说洗礼啊其实不是，归根到底它不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标志来的，相反它是神恩典盟约的一个标记来着。其实他强调的是一个硬币的两方面来的，对吗？你想洗礼是指向我们灵魂的救恩的，说在救恩这个方面究竟是我们人的作用大一点还是神的作用大一点，对吗？究竟是我们人选择了神，还是在我们人的背后啊是神先呼召了我们，对吗？所以洗礼不能断章取义的看，觉得它是一个新约的发明，它不错，在新约的时候开始是一个教会的诫命之一，对吗？可是新约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是呼应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先前的约，对吗？是坚立的，是再一次的坚立的 reconfirmed 一个信心的盟约的一个标记来着。我不知道在这个教会怎么样，我知道好像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里面都是什么都做的，我们既做成人的洗礼，我们也做婴儿的洗礼，甚至我们还给那些不太接受婴儿洗礼的家庭预备了婴儿奉献礼，到最后的婴儿洗礼的话也会做婴儿的坚信礼，对吗？在历史上面这种做法是彼此不能够接纳，彼此不能够融合的，对吧？你可以大概明白那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这边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说很明显耶稣去接受约翰的洗他象征是什么？耶稣有罪需要悔改吗？没有，对吧？可是为什么耶稣需要像那些罪人一样去接受约翰的洗呢？要约翰都很害怕，对吧？他说天哪，我怎么会有资格给你来洗礼，对吧？应该是我被你所洗礼才对。耶稣给了他一句很难理解的话，他说你第十五节，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也有翻译成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礼，就是礼仪。于是约翰洗了他。大家觉得这句话该怎么理解？为什么耶稣要在这边？我们拿这个教会历史当中这些不同的例子来做一个把它做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好吗？我们尝试从传统的浸信会的观点， 说一个洗礼是一个什么？有人信心的一个标志，对吗？当一个罪人明白了神的恩典，品尝了救恩的自由以后，我们，对吗？需要接受洗礼。我们把这个模型建在耶稣的身上。耶稣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个无罪的，他是个无罪的人，对吗？他是最完美的人，他不需要接受这样的洗。你说耶稣用这个来见证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这个可以理解，对吗？这个是说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耶稣对神有非常大的信心，可是总体来说，在耶稣这个受洗例子呢，他说你暂且许我，我们要尽这诸般的礼，对吗？在这边讲的就是一个标志。可能就是传统的宗教改革时期的这个观点，说信心这个洗礼啊，首先呢不是一个信心的标记，洗礼首先是一个神恩典盟约的标记，可能会更加合适一点。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道成肉身的神子，对吗？可在这个洗礼的场景里面，他是代表全人类，对吗？与神立约，与进入神之前跟以色列人，跟亚当跟以色列人所建立的这个盟约关系里面，对吗？他本身是神，可是在这个场景里面，他作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人的神子，人子去代表全人类进入建立与神的这个盟约关系，对吗？可能这个解释是更加合适的，对吧？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他倒空自己，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取了人的形状，对吗？说神，耶稣神作为神子，他不需要这么做的，可是他就选择这样做，为什么呢？为了要代表全人类，对吗？去献上那个最高的挽回祭，可以使人与神和好，这是洗礼最高的意义来着，对吗？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马太在记载完这个洗礼以后，十六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面上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之前我们看到场景是耶稣代表人接受这个洗礼，他本不需要的，他就谦卑做人的仆人，代表人类去进入与神的这个盟约关系。在这边我们看到他很公开的看到说神的认可，对吗？你注意到没有，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三位一体，这是整个新约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三位一体，有耶稣，对吗？有呢圣灵，然后呢有天父的声音，对吗？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没有时间在这边做一个字词研究，你看到天开了在旧约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天开了这种说法在旧约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在伯特利的梦，对吗？说梦见了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上下往来，对吗？有意思，他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甚至有天使与他摔跤，对吗？说天开了是象征的，说是人跟那个神这种堕落以后失丧的关系好像有一线可能可以重新的被连接，对吗？直到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最直接的是耶稣，是天开了，对吗？然后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说法在旧约当中有吗？说神的儿子这个说法有吗？有很多的，其实，对吗？神的儿子在旧约当中指不同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面他指向说是亚当的后，不是，是那个亚当的后裔，对吗？从赛特而生的，属于信心的后裔，说是神的儿子。在创世纪的第十章讲到人的堕落和败坏以后，他说神的众子儿子看见世上人的女子美貌，对吧？于是就与他们同去，对吧？然后讲到从以色列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呼召雅各，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以后，讲的常常讲到说神的儿子，对吧？从以赛亚书开，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的众子，那边解释好几个不同解释，在旧约当中解释一般是代表是以色列的君王，或者是全以色列，或者有时候是全人类。神的儿子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代表是全人类亚当，第二个代表是以色列的君王， 第三个意思是指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对吗？总而言之，你看到说旧约当中这些所谓的神的爱子、神的儿子们都没有守全神给他们的诫命，他们都已经失丧和败坏了，直到今天 有另外一个神的爱子出场了，对吗？新约当中反反复复的强调说耶稣是人子，对吗？我们上次的时候也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回应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女人的后裔，对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女人的后裔，对吗？说人子、女人的后裔与神的爱子这三个之间的名词，这三个身份都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了最圆满的一个解释。然后并且他说这个爱子啊，跟以前的那些儿子都不太一样，是吧？是神所喜悦的。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段经文？我们说解释，简单的看一下耶稣的喜，它的意义是什么？它代表全人类与神建立之前的盟约，对吗？然后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新约当中第一次这种 完整的出场，对。然后这些词它所带有的旧约的一些含义是什么？这个在旧约当中有些它的例子，圣灵的喜啊，它旧约当中也有些就是那个什么说，我都不知道，影射或者是一些指向，比如说，圣灵所浇灌的喜，我想想看哈，在弥迦书，它有，他说将来有一天，人属神的人会被圣灵所浇灌。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发预言，对吧？他指向未来圣灵要重新进入与内住在人的里面的时候，他提到了，对吧？所以我可能稍微有点隐身，对吧？他讲的是圣灵的内住，可是跟圣灵的喜有什么关系呢？很明显，圣灵充满一个人就是被圣灵所喜了，对吗？一个信徒，我们起先是与神为敌，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在耶稣的喜、圣灵的喜之后，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内住，与神和好，对吗？全方面的体会三位一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他讲的是这意思。火当然也有他的比喻的意思了，你看他紧接着他在后面他说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用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他说你火是比好像是水更有能力的，水好像只能洗净我们外表的一些污秽，可是圣灵与火却能够接近我们的良知。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这
里
呀，
呀，呀，呀。在这里面很明显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是，作者在给我们这个场景的时候，为了要描绘的是什么？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爱子，对吗？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他的属性是神，对吗？可能在这边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位一体神学的一个表现，因为在这里面他并没有他触及到那方面的一个问题，可能其他的经文会讲得更全面一些。在这边我想他强调是耶稣是三一真神的独特的位格，耶稣是与父神等同的。这节经文本身并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
主要是强调神是其中一位，
这个耶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读一下第四章吧，一到十一节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说这段经文在这个耶稣的布道生涯当中，或者对于我们理解耶稣究竟是谁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之前我们也简单的也触及过，说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耶稣在旷野里40天的禁食，说他后来就饿了，于是就开始了第一个魔鬼的试探，对吧？但是我要强调有几个小的细节，耶稣为什么要去禁食啊？啊，非常重要，这个小的细节，第一节，对吗？说当时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对吗？很有意思，说这出戏是谁安排的？啊，对，啊。紧接着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他说神不试探人的，对吗？因为待会我会解释一下试探跟试炼究竟什么意思，在新约当中所出现的，对吗？说神，雅各书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试探人的，人被试探乃是自己被罪所试探，生出罪的果子来，对吗？说从神来的都叫试炼，是目的是让我们去信心坚固可以成长的，对吗？来自恶者的攻击才是试探，使我们跌倒的，对吗？神从不试探人。可这边好像他说耶稣却被圣灵所带到，就为了要受到魔鬼的试探。哇，很有意思，对吗？你想到什么旧约的一些大的主题或者旧约的一些场景吗？神有意的把他的儿子交给魔鬼，对吧？OK， 约伯记是个很直观的一个对比来着，对吗？约伯记你还记得，我们不读那个经文，最开始开场的时候怎么说的？说约伯是个义人，在他一生的年岁当中敬畏神，并且神祝福他。可这时候开始了有天上的另外一出戏，对吗？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一个较量来的，撒旦来控告他，对吗？撒旦这个词本来意思就是抵挡跟控告的意思，他是个控告者，用今天的法律上的术语来说，他是什么？控方律师，对吗？神是大法官，这个控方律师来控告约伯，他说约伯的敬虔其实是什么？是有条件的，因为你祝福他，对吧？如果你把你手的祝福和保护全部都挪走的话，我敢打赌约伯会诅咒你，会离弃你的，对吧？让我们很不可思议的是，神竟然答应他了。他说好啊，去吧，我把约伯交给你，只是你不可取了他的命，对吧？然后约伯后来很惨，非常的惨。我在想啊，约伯如果在他一生的年岁里面知道这个事情的起因源于是神允许撒旦来这样的试探他，他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我问的更直接一点，如果是你发现你生命当中一些境遇跟苦难是神允许恶者对你的攻击，你会怎么想？一样，呀，非常好，这跟世俗的这种受苦的心态很不一样，对吗？基督徒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什么是从神来的心意？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在那边总用世俗的角度去看我们得到些什么，我们失去些什么， 而尝试可以抬起头来去问神，在神里面的心意是什么？因为苦难是有意义的，对吧？苦难绝对不是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发生了就发生了，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变得心灰意冷，失去信心，对吧？是吧？然后要成就哪些神的意思，对吧？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对，还有吗？刚才我们说到神允许把这个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下，我们再想一想，在旧约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主题？伊甸园里面很多人都在问的，对吗？既然神已经造了伊甸园，把它交给了人的管理，人的看守，为什么神还允许撒旦去试探夏娃，对吗？亚当是神的儿子，对，他为什么会允许说撒旦来试探他的儿子，对吧？神是不喜欢罪的，对吧？好像他就允许了这一幕。
你刚才讲了好几个试探，
对呀。撒旦试探。
夏娃觉得很明显，就是说，哎，看你，就是说有没有一种要与那个叫我，就好像伴随你像谁他的这个骄傲。
要。
会就是会对你骄傲到好像是要跟我这个好像，对，就是没有将我这个神放在眼里嘞，就是没有对我，就是没有到我这个神。
嗯。在这个四十天的旷野的里面的这个蛇的试探，就看到了三次较量来的，对，这魔鬼对耶稣的三次试探，三次较量。OK，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吧，好吗？我想特别是让我们拿亚当跟耶稣作为对比，因为这个是新约的作者所告诉我们，让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成前之前神与亚当的约如何被人所背弃了，而神借着这个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如何坚立他的约，第二个亚当如何，我们在第一个亚当里面全人类都堕落了，罪和死做了我们的王，如何我们人类在第二个末后的亚当里面都被称义了，都被洁净了，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对吗？魔鬼给神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第二节到第四节是根据人的生理需要，对吗？因为耶稣也饿了嘛，耶稣他是又有人性的。魔鬼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对吗？这个让你想到什么？就是把一个什么不能吃的东西变成食物，你想到什么？在旷野里面啊？我问的是有什么旧约的场景让你想到这个有很类似的，就是旷野里面的玛拿，对吗？一无所有，这些流浪出来逃亡的人如何能够在旷野里面四十年能活下来，而且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对吗？神把看似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是借的是大自然的出产，对吗？玛拿这种东西，无丸子，长得像无丸子一样的植物就可以当饭吃，对吗？这边好像魔鬼给神的这个给耶稣的这个建议，对吗？它只是一个很看起来很委婉的一个建议，然后好像看似很合理，对吗？你饿了吗？为什么不可以让神给你一些吃的东西，对吗？可是耶稣用什么话回答他？这是经上的话，对吗？乃是靠神所中口说话，神用耶稣用神的话去回应他，对吗？他说其实我们活着的最高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饿的时候就有东西吃，还是为了可以遵行神的话语，对吗？他一下子就彻底的回应撒旦，你看撒旦想要试探他，说让他重蹈那个旧约以色列人的覆辙，对吗？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也有很多跟伊甸园的那个试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吧？蛇引诱夏娃的时候怎么说？说这个东西是可做食物的，而且悦人眼目，对吗？说为什么 我告诉你，这个神其实根本就不在乎你们，神有阴谋的。他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吃，对吗？可唯独这个树上的树不要吃。你看明明是可以吃的，为什么不可以吃？他有些好东西在藏着你，对吗？可以吃的，你饿了神会理解你的需要的，对吗？我们紧接着看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哦，这段经文他说要遵行主的话是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我在这里不读了，你可以记在旁边，以后你灵修的时候可以自己回到以前去读一读。第二个试探，魔鬼第五节到第七节，魔鬼让耶稣干嘛？要跳下去，从圣殿上跳下去，而且很厉害哦，这次哦，撒旦也是引经据典的，对吗？他引用的是诗篇第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经上记着说，因为耶稣说了嘛，对吧？我们要遵行神口中所说的一些话。他说经上说，你要是真是神的儿子的话，神会差天使来拖着你的脚，免得碰在石头上，对吗？你看到这个挑战好像到了第二个台阶，更深入一些了，来质疑耶稣跟神之间关系，说你要是真的是他的儿子的话，他怎么会不救你，对吗？你要是真的是儿子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做，这是你的自由，对吗？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说什么？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说神的这个应许不构成我们对神的挑战、挑衅，甚至是，对吗？我们再看看亚当、夏娃跟蛇之间那个对话。夏娃一开始回应的时候也是引用神的话，对不对？神说了不可以吃的，因为你们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他甚至还说你们都连摸都不可以摸，对吗？吃的时候必定死。魔鬼开始在神的话上面做文章了。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不一定的，对吧？ OK， 很可惜的是夏娃跟亚当没有用神的话来武装自己来回应神。在这边我们看到只有耶稣明白，对吗？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放纵的一个一个什么条件也好，不一个理由也好，对吗？神给我们的这些保守不是我们想要反过头去将神一军，对吗？相反，要作为受造者，作为神形象的继承者，敬畏与顺服是我们人的本分，这是受造者跟造物主上帝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来着，对吧？那有时候当我们甚至你知道人的祷告甚至有时候都会被我们的罪所玷污，对吧？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想象过我们用自己的祷告其实想要去绑架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耍无赖的方式去逼自己的父母，绑架自己的父母，让父母达成自己的心愿，对吗？你看到很多那个民间宗教里面也有类似的祷告，对吧？许愿祈求这样的东西，他们的祷告跟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祷告什么不一样？在主导员里面神说我们最先要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吗？说我们要先求这些东西，其他东西神还会加给我们。说最基本的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应该有的东西，说我们是一个受造者，我们应该是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太多的被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眼见所捆绑了，以至于我们盲目的去拉着神，去要神完成我们自己的旨意，而不是去顺服神，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C.S. Lewis 在我忘了他在哪本书，他说在天国的审判里面会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奖赏他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对吗？我的国和我的义成就在你的身上，对。他说第二种人是一辈子不悔改的人，神说，我忘了他说什么，是不是在地狱的门口神欢迎他说恭喜你，你做到了，你的国和你的义都成就了，就在里面，对吧？他说祷告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愿神的国神的义成就，另外也是说愿我自己的国和我的义成就，到最后的话我你的国罪人的国和义成就的时候，就是那副不可想象的荒诞的场景，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试探。
你看，其实刚才说一下，我说的是体会到的。
Yeah.
就所有试探方面的话，还是到现在，试探就试探你，那个有没有对那个顺服而已。所以这个神所要求的就是说，对我顺服。所以试探就是试探你顺服不顺服。
Yeah.
好像
对啊，试探是为了让耶稣犯罪啊。耶稣如果让石头变成食物的话，他就违背了圣灵的意思了。一样，对，对。可能在这里面我们还不能够得出来你所讲的那个结果，虽然结论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魔鬼的这三次试探，所有属血气在亚当里面的人都已经失败了。虽然你没有亲自的好像在这个场景里面待过，但其实你知道亚当的反应就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亚当跟夏娃的决定就是我们属血气的人自然的决定来着。也就是说耶稣所受的这个三次试探没有任何一个血肉之躯可以承担得了的。
你自己就常常给那个魔鬼试探。
我先把这个讲完，待会我们有时间的话，因为十二点半结束，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第三次试探魔鬼讲什么？说把耶稣引到了一个很高的山上，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我想如果有人用拍电影的话，这个一定很酷，这个场景对吧？所谓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是什么东西？你能想象就今天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是什么东西吗？大概什么样子？神把他带到了纽约最高的楼上，是什么？帝国大厦的楼上，把全华尔街和纽约的荣华都献给他看，说只要你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了。啊，从第二天开始，你会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你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对吧？你打个喷嚏，什么金融市场都会震动，你可以富可敌国，对吧？你会成为全世界的国王、政要、名流的啊、想要巴结的对象，对吧？几乎你在世上面就没有什么你用钱、权力所改变不了的事情，对吧？哇，这个试探很了不得。我不知道你会觉得你自己能够承担这个试探吗？当然你不可以。这个试探针对的是耶稣什么？当然也是挑战他，你究竟是不是神，你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对吗？他挑战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挑战神有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身份，他挑战神有没有忘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使命是什么，对吗？他来的使命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然而人子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对吗？耶稣的回答引用了律法书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的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了不起对吧？他的回应来的，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完整的去回应神。在这个里面我想在这边我想稍微再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两段经文在圣经当中的重要性，他为神耶稣基督他的传道生活奠定了一个基础，他让一个读者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的，而且很直接的读完这个故事以后，你知道耶稣宣告他是神，他是代表神来到世界上的神子，对吗？我们第一次的看到所谓的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三位圣灵的出场，圣灵的这个作用，说而且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世上的这个传道工作跟他的圣火都是受圣灵的引导的，神耶稣是一个顺从圣灵的能力的人，甚至当圣灵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说啊、神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让耶稣胜过这个试验，可以来代表人，对吗？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场景里面魔鬼并不像他自己所想象的一样与神是同等的，对吧？如果魔鬼真的是与神同等的话，他就可以降服耶稣，相反神的话比魔鬼的谎言更有能力。 在这个三次试探结束的时候，你注意到马太写了一句小很短的话，他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对吗？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对比，对，神奖赏耶稣这样的信心跟顺服，对吧？而且证明了魔鬼的谎言是虚假的，对。耶稣没有让石头变成面包食物，可是他仍然是神的爱子，他的需要神知道，对吧？耶稣没有从殿上跳下去来证明神对他的爱，耶稣神依然爱他。耶稣没有就所谓的什么什么去敬拜，通过敬拜魔鬼来得到这个世间所有的权利跟荣华，因为所有这些世界的东西都已经在他的手下，在他的权柄之下，对吗？是撒旦的试探是谎言来的，而不是神的应许是谎言，是虚假的。然后最重要的是，耶稣是回归到敬拜神，回归到神的诫命当中去回应这些来自恶者的试探的，对吗？这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榜样。当我们在接受一些来自恶者的试探的时候，你选择投靠谁？在那些场景里面，你选择敬畏谁？你选择顺服谁？你选择要去跟从谁？对吗？当我们如果敬畏这个世界多过敬畏神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害怕这个世界拿走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就会选择去听他的话，对吗？去跟着他，生怕你得罪了他，他不喜欢你了，他抛弃你，对吧？然后你心里面真正喜好谁，你跟随谁，你选择谁，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就是需要常常去自省的一些问题了。对，你要在福音班的时候常常挑战底下的人，我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敬拜一个神，打引号的神。圣经当中说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就是偶像，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敬拜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宗教生活的，只不过有些人敬拜的不是一个偶像，好像看似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我敬拜能力，对吧？我敬拜我的成就，我敬拜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这些是我人生最终极最高的目标，对吗？幸福是我敬拜会追寻的目标来的。他说，我说很多现代人，我们宁可去选择敬拜跟从这些东西，我们不愿意去选择敬拜神，因为我们对宗教天生有一种害怕。我们觉得当你敬拜一个宗教的上帝的时候，你的人生的主权就不在你的手里面了，对不对？你也许会被他改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样子，变成你所不想要成为那种人，对吗？但是你选择去相信一些其他人，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比较好控制，对吗？这些东西比较好去管理，对吗？他错了，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有谎言在表面的。你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宗教性，它比较容易管理，就刚好，你被他管理，你被他控制。你会小心翼翼的去服侍你的神，防止他有一天不喜欢你了，离你远去，对吗？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成就、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得到别人的认可、你所心目当中想象的那种幸福的家庭，当这些东西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你其实不是被赋予自由，你是被他们深深的所捆绑，你不得自由。这些东西就是你所服侍的那个主啊，对吧？在这边是耶稣很明显的在这边是选择敬畏神，选择去顺服神。最终一个大宏观的画面，其实在这个属灵的战场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胜，在基督里面人有更好的这个安全感去来到神的面前，对吗？耶稣是一个更好的亚当，在同样性质的试探下带领我们得胜，对吧？其实远在创造的篇章里面就有神的神子，就有耶稣，你可以说没有这个名字，但是有三位一体神的那一位位格，儿子的位格，对吗？虽然那个时候的耶稣没有取一个人的样式，他没有一个肉身，可他已经有三位一体神的儿子了。神远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基督里的救赎跟福分。以后我们会渐渐的展开，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停在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课的？我们到时间了。